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是主播雨佳，坐标在国内。
我是主播一颗，坐标澳洲悉尼。
我是主播星月，坐标合肥。
我是艾老师，坐标上海 Coffee Buff。
好了，今天我们其实是除了一颗，我们三个人都在上海名店 Coffee Buff 的店里。然后今天呢，咱们来讲一讲就是怎么开一家咖啡馆这个事情。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据说现在大家在上班的人有七成人都想辞职开一家店，然后呢这其中有六成人都想开一家咖啡店。然后过去几年很多这样的事情嘛，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文青赔钱有三宝，就是咖啡店、民宿还有书店。然后就谁还没有一个开家小小咖啡店的梦想呢，是吧？然后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从零到一开家咖啡店会掉几层皮。
你刚才说的这个三宝，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就想开一家店，既是民宿也是书店还是咖啡店。
您是家里有矿吗？
这三宝我都经历过。
哦，太好了。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来两位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啦，一位是艾老师，然后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老师，然后呢我其实叫杨一凡，这个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不重要。
我是从11年的时候开始开咖啡店，然后是在我的家乡洛阳，当时呢是应该算是洛阳第一家独立的精品咖啡店，就是只卖咖啡的咖啡店。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我在洛阳的店也都还在，目前是有两家咖啡店。然后从我在洛阳开店到现在，一共在洛阳开过五家咖啡店。当然这五家不是同时的，因为可能会第一家店开了之后七八年后这家店的租约到期了，会再开始重新的开一家。那陆陆续续从筹备一家店到开店，一共是有五家店。现在的话是在上海，跟李振我们共同经营的咖啡 Buff 的这个线下门店是从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筹备的嘛，然后十月份开业，到今年目前为止也有一周年了。
所以开店经验丰富也是为什么今天很荣幸我们把艾老师请过来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然后还有一位其实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然后请星月也介绍一下自己，顺便说一下你丰富的开新店的经验。
没有没有，大家好，我是 Unilab 的星月，我是 Unilab 目前的主理人之一。我们团队主要是在高校里面开以精品咖啡为载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文化空间。然后我是从18年开始开店，但实际上我进入精品咖啡行业应该是从16年开始。因为一开始在烘焙工厂，那时候也帮很多我们的客户去筹备开店的事情，然后18年和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出来，最开始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面开了我们第一家店，
在合肥，
在合肥，对。然后后续在这所高校里也开了三家店，然后今年刚刚，也就是上个月的事情，我们刚刚在武汉大学又落地了一家异地的高校里的综合的这个咖啡的空间。我们还有一家店不是在高校里，是一家工厂，也是在合肥，叫 District Coffee。也是从2020年疫情那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期间我们还有过一家被我们的主播狂赞的一家 brunch 店，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没有继续开下去了。
对，我当时第一次去合肥，那时候跟新月还不知道那个 Unilab 是他在运营的，然后当时去了两家的 Unilab 的店，然后刚才那家带 brunch 的店现在已经关掉了哈。
对，已经关掉了。
那家 brunch 的店让我觉得在合肥这个地方能吃到这样子的 brunch， 这样的咖啡店，我就觉得哇，不明觉厉，就觉得很意外，
有点感动。
我好像也吃过，就是有一年我们评比赛的时候，然后送过来的餐。
你没去过他们店里是吧？
我没有去过他那家 brunch 的店，咖啡店去过。
他那家店非常大，上下两层的空间，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培训的空间，就是不管是从咖啡机还是各种陈列陈设出餐，反正都让我很意外，就是
现在就是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曾经的我们这个一直想做好的一个 brunch 店搬到高校里来继续做了。之前那家店叫 Toshio 鱼，应该不少合肥的朋友还记得。然后现在我们又重新开启了这个餐的业务，不过是在科大的西区店。 五大店目前也可以吃到餐，然后水平都等你去了你再来评判一下。
好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这边的两位就开店的经验，其实在不同的级别的城市都有，比如说像上海这样的一线都市，然后在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但是并没有跻身一线的省份，然后以及像洛阳这样的再次一线的城市，我们说很契合嘛，就在一起聊一聊。然后刚才艾老师你说你的第一家店，我们先一家一家来，就先讲，因为你开店最早，你十几年前就在开店了，2011年底
一二年初大概。
那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咖啡店还是星巴克，所以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想在洛阳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在开店之前是在地产公司工作，然后呢自己会特别喜欢咖啡，十一五一的假期呢都会去找一些培训学校上一下课。然后在开店之前的话，比较专业的课程是北京的魏凌鹏魏老师，然后就跟他学了。那我在我们公司，就我们地产公司其实会有咖啡吧台，就是午休的一个地方，那我就会自己买咖啡机，然后给我们公司添置咖啡机，自己买咖啡豆买牛奶给大家做咖啡。因为就是想要更多的跟同事多交流多互动，然后去提升我的咖啡技能，我就开始去学咖啡。那陆陆续续可能学了有两年的时间，对咖啡的喜欢和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但是洛阳并没有一家店可以满足我更深入的追求。因为我自己从小我家里面是做生意的，我妈妈是开餐馆的，然后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在这种餐饮环境下长大。那又加上之前有跟你说，当时的自媒体是微博嘛，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微博粉丝也大概是有10万左右了。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我有餐饮经营这种环境的熏陶，然后我自己又对咖啡特别的喜欢，然后也深入的学习了一下，还跟比较专业的老师进行了学习。那一段时间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自己的小金库，那我就觉得在这个时机下再加上自媒体的加持，我觉得可以开一家店了，然后我就开了第一家咖啡店。
新月这边呢，最早的时候你其实跟艾老师情况还挺不一样的。
对，我还挺像现在的大学生。虽然我已经大学毕业很久了，但也是当时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我在合肥本地的一个朋友，他是开书店的，然后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做一些文化类的活动。这方面哪一个文科生会不感兴趣呢？我觉得没有吧。就而且那个书店其实当时在合肥，现在也依旧很火，合肥唯一一家独立书店。然后于是我就回来跟他一起操持一些书店方面的策划还有设计类的工作。然后我们这个书店后来还开了民宿，非常非常苦，因为一切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很多表面光鲜亮丽的活动，但实际背后的辛苦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再加之我们那个书店很大一部分营收的内容是咖啡，所以我其实在忙书店的运营的事情的时候也接触了咖啡，然后慢慢的发现自己对于这部分的内容是很感兴趣的。也因为做书店的这个，就是因为做的是合肥当地比较小众的一些行业，也接触到了精品咖啡。精品咖啡那个时候在合肥也算是很少有人在做，最早接触到咖啡就是懒叔在他的分子咖啡在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到他的，他当时还是在一个公寓楼下的算是工厂店一个吧台，自己在做咖啡，然后在那儿喝到了我人生中第一杯浅焙咖啡。好像很多人的咖啡故事都是这么开始写起的，我的也是不甚例外。然后后来我就是觉得在书店做太苦了，其实也不是太苦，一方面是就是自己觉得在另外一个行业里找到了更多自己想要的一些职业上的价值，所以来到了咖啡店来到了懒叔的这个咖啡工厂来帮他全职开始做设计。到了懒叔那边之后就接触了大量的精品咖啡方面的知识，也是因为懒叔所以带我走入了精品咖啡行业，认识了很多很多的现在都很知名的老师，也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然后之后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这个机遇不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出来开店，而是他想要出来开店，然后但是他觉得他想要为他的这个小团队去筹备他觉得合适的人，所以就问我愿不愿意 去跟他一起开店，不再留在幕后。其实做咖啡烘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多是上游，然后他觉得我可能也会喜欢和胜任更一线的咖啡行业的工作，所以就跟他一起开了第一家店。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大家说我想开一家店，我想开一家咖啡店这个事情非常容易。我觉得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有这个梦想的。
太多了太多了，非常多。
我在刚开店的时候非常多，我在刚开店的第一年可能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就是来我店里面喝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跟我聊。有些人呢是会比较友善，哎，你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跟你请教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做。然后还会有些人会说，哎，你怎么做了我想做的事情，你为什么坐在我前面了，就是好像这是大家的共同的想法。就像你说，可能会有90%的人都想要开店，然后这90%的人当中有很大的比例的人是想开咖啡店。那其实我会随着开店时间越来越长，那我身边这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看你做了这个事情就觉得好，你做了它一定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去跟你聊你为什么做了，怎么做。但是可能随着大家的认识，这十几年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从关注我开第一家店到现在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还蛮辛苦的、
oh.
就开始放弃。也会有身边的朋友说，我本来是想开一家店的，但是我看到你这么累我决定放弃了。
哦，我觉得那你朋友还算是比较清醒的。
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说我想开家咖啡店，他们都是觉得那种诗和远方，我可以一边做做咖啡，然后我可以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开店之后的运营其实更琐碎，相比较上班来讲，是吧？
对、嗯、对。但是我觉得我跟艾老师经历就是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一开始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合肥也没有什么精品咖啡店，所以大家很多人是不看好，但是又发现你们店的生意好像很好，所以大家会问一个很好像很老套的话，就说，诶，你们这个店生意感觉好像做得很好，能不能加盟，能不能就是复制一个这个模式给我，我来去别的地方开这样子。但是没有什么就是独立的人问我想开店，然后能不能给到我一些指导和建议，或者是能不能帮我一起开，类似于。但是现在因为我可能目前再去认识新的朋友都是一些跨行业的朋友，
嗯，
那这些跨行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其实都会逐渐的多的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跟艾老师家人可能很不一样，我家都是国企家庭，所以我做这件事情一开始是非常相当的不被认可。但是今年可能是因为疫情之后，然后放开一些地摊经济嘛，然后我们家旁边有一个特别之火的这个美食街，然后我自己家的一个亲戚还来过来问我说，诶，我看那个美食街生意这么好，你们开咖啡店你要不要给你一笔钱，你去那边开一个小摊，我觉得肯定很赚钱。对，然后我目前认识到很多跨行业的，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公司做过，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卷过很多年，手上也有笔小金库的男生女生，他们觉得不想再卷了，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舒舒服服的哪怕不赚多少钱，养一个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空间就好，这样子的人会很多。但是他们问的问题也会，我觉得会比较浅显吧，就说我现在有多少多少钱，我想开店，教教我怎么开店。我一般只会两个字，别开。
我也是。我最近也经常收到这样的询问，就是说想开家店，或者是劝我们来开家店的，然后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我就说别开，这个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事情，但是想赚钱，我说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赚钱，你不如去考虑一下开个奶茶店，不要来开咖啡店。
但我相信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经过非常理性慎重的思考，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想要去开店的这一个，想要把这件事情实现吧。那就你们而言，你们自己开店的经验或看人的经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们正足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去开店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当你遇到了，你会觉得这个人你可能值得给他一些建议，就是中肯或者是更加实用型的建议，然后可以帮助他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哪怕在十几年前我刚开店的时候，别人来问我他想开一家店我可以给到什么建议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开一家咖啡店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幻想着你可以坐在店里喝着咖啡看着电脑做生意吗， 还是你的目的是我就把它作为一门生意，我就是要赚钱的。我说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说其实你作为咖啡店的客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惬意的状态，但这是咖啡店客人的身份。但是可是当你作为一个老板的时候，你坐在店里面，你还有空看着电脑喝着咖啡的话，那证明你店里没生意。你可以这么闲坐在这里，然后还占着一个位置，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你要算一下你今天要支出多少房租多少工资，你还能不能够这么冷静和安静的坐在这里。我说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但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撑你一天一天往里面赔钱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生意。只是可能你觉得这个生意看起来像刚才瑜伽讲的门槛很低，然后又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服务行业体面一些，有氛围一些，就是这些都只是看起来。你可能要做好的足够的准备，就是它可能和一个超市或者是一家小吃店你要付出的辛苦是一样的。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的话，那你又对这个行业的生意足够了解，你可以选择它。如果你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把它作为生意去经营的准备的话，那可能不适合开始。你可能只是比较适合去泡咖啡店，而不是开咖啡店。
对，其实从比较大的角度上说，我一般会看他提出他想开咖啡店这个需求下，他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机遇，有没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时间，就这三大点他都是不是准备充足了。但是其实尤其是今年吧，就是大好多事情，我觉得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它其实我对机遇啊包括钱和时间的这个观念也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就如果你自己个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和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想法，能够让我们这种可能在咖啡行业泡了很久的人看就能看到一些亮点和新意。就是你开咖啡店，你不一定是只去跟大家一样去买一样的咖啡，如果你有特别独特的点子或特别擅长的事儿，比如说你特别擅长做馄饨，你想开一家咖啡加馄饨店，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 idea。 然后至于钱和时间，时间你既然想开店你得有嘛，至于钱或者是好的机遇，你可以找别人一起去匹配，我们也可以去帮你去联络，去一起去匹配，把这个事情给落地了。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得回到你个人身上，跟艾老师讲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欲望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一定得非常非常精细到，你不能说一开始说我有钱，我开个店，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为了躺着就是享受舒舒服服的。但是你是不是真的，
我是觉得大部分人在开店的时候都不会这样想的，可能大部分人开店的时候都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憧憬，觉得我开这家店我是能赚钱的，而且我也能实现一个我梦想中的岁月静好，然后每天卖咖啡赚钱的生活。因为我最近真的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在那个杭州，他自己是个设计师，不好意思啊，如果你听到这个，然后他就把那个
开店有许多
对平面设计师，然后他之前就经常在人家咖啡店里嘛，每天就在那边办公，然后后来那家咖啡店要转让，然后他就把它盘下来了。他的想法就是，既然我每天都在店里，我都要喝咖啡，那我为什么不把它盘下来，我开来运营这家店。所以他盘下来了，还把它稍微改一改，装修了一下，结果开了大概三四个月吧，然后就没有开下去。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这集的主题其实和其他频道在讲开店这个话题应该有点不一样，因为开店这个话题在小宇宙很多播客都有被聊过，但是很多人聊这个他们都是那种偏向商业投资视角去聊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可能听我们频道的大部分人吧，大家都是先喜欢咖啡，就像我刚刚这位设计师朋友一样，大家都是跟咖啡馆都会有一家很喜欢的社区咖啡馆，或者平时有这个消费习惯，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想开。那这些人他在想开这个店的时候，他不会想说去开一家那种瑞幸的这种加盟店啊什么的，他肯定也想开一家社区咖啡店，或者说一家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每天能接待一个我理想中比较同频的客人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讨论的更加适合这部分人来参考。反正那艾老师一上来就先来个劝退就如果你想岁月静好的话，你就先别来开。所以说假如说开一家社区咖啡馆的话，是吧，现在定位有了，然后就选址的话， 有哪些窍门呢？或者是艾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些店的选址上曾经踩过的一些坑。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我在选址这件事情上没有踩过坑，因为我是做商业地产的、我可能在开一家店之前我会在选址啊什么的做很多的功夫。我的第一家店就是我去周围，就是我先对这个商业做了一个评估、然后呢同时呢我又把这个商业所在的所有商家的甚至品牌库我都做了一下了解，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层次的品牌库、这个品牌库所针对的人群是不是我想要的消费群体，然后呢我又在我认为咖啡店生意比较好的时间段大概去那个商铺蹲点蹲了一个礼拜。比如说因为十几年前在洛阳这样的城市上午是不会有人喝咖啡的，生意大概都是下午、大家是作为休闲消遣，那我可能就会在2点到6点之间我就在那儿待着待4个小时，我会去计算这四个小时每个小时的人流量大概是多少，那我会根据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步伐的快慢我去决定他会不会是我的消费群体，那这样的人大概占人流量的多少，我会去判断说好那这个焖面房适不适合我来开这家店。
这相当于是你的前期调研工作了。
当时看中那个店铺它本身就是咖啡馆，你要再 take over 就是它转让还是它本身是其他的店铺，你需要把那个店盘下来之后重新装修成咖啡馆。
它是一个空的房子，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商业。
它是个商业综合体里面的一家店铺是吗？
对对，是万达广场、然后是万达的室外步行街。
所以是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刚开出来算是洛阳城比较火的一块商圈是吧？
对、
确实是。但如果现在你要说要开一家社区咖啡店，我们肯定首要去排除商圈，不能在大商场里开。
对对，其实现在让我去选的话我也不会开在商圈，因为当时开在商圈是因为首先在洛阳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咖啡目的性消费很低，它基本上都是冲动性消费、我需要有一个人流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人流非常大的只有在商业综合体，这个商业综合体
你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其实挺适合下沉市场的。
对对
对吧，
就是可能三线或者说是二线、偏二线往三线走的这样的城市可能还是会需要。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洛阳第一家独立的精品咖啡店，我们也没有星巴克也没有太平洋什么都没有，所以做第一家这样的咖啡店其实还是有一些冒险的，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就在我看来一定要有足够的曝光，我才可以让我这家店迅速的被传播，然后被更多基数的人知道，我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就火爆。第一时间火爆还是蛮重要的。
你这个很像是现在他们讲开店的时候，因为你12年前和现在流量时代还有点不一样嘛，就是现在大家都说开店第一波的流量要用好，比如说像什么大众点评的免费流量啊，这种 V7V8 的第一波探店呢、还挺有挺多这种说法的，相当于也是曝光。那后来在那个上海这边选 Coffee Buff 这个店址的时候呢，你们的考虑应该和当时是不一样的吧？
对，我们选这家店的这个考虑呢是因为就是选址是服务于我们的定位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先说考虑我们品牌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咖啡店，那我们想做的咖啡店是以产品为内容的，要充分的通过这一家店去体现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也就是说想要有沉淀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就要有一个慢节奏的空间去允许我们沉淀这些呈现这些东西。那如果说开在一个人流量非常大，因为其实上海会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啊，比方说像安福路、武康路这些地方的人流量非常多，可能每天固定的人流量是相对比较少的。在上海工作的人会觉得那我去那里逛可能比较拥挤，那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人，那不一样的人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让我们去把沉淀下来的内容去花时间去跟他们讲述的，所以我们会刻意的去避开一些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其实之前预期的想法是如果只是靠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来打卡的话不足以养活一家店，所以还是要有一些熟客是 去支撑这家店能够很好的经营下去的。那只有很好的经营下去，才可以去承接得了全国各地这样的爱好者过来打卡。
是的，之前就是很多开圈的人，这些开店的老板们有一句话，就是说爱好者是最没有忠诚度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爱好者就是今天哪里有新店了，然后都去探新店了。
这个我感觉可能是咖啡爱好者的一个特点，就是凡是喜欢咖啡的人，因为咖啡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肯定还是舶来品，那能够接受舶来品，能够接受外来新鲜事物的人，都是这种对生活的丰富度啊新鲜度会有追求的人，那这些人他就一定是会被各种新鲜的东西所吸引的。所以其实是就是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优点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红利，那可能也要接受它的这个特点，所会去选择其他的一些更多的可以交流的一些内容。
哎，我特别想问，就是你当时选择在建国西路这家门店，你是做了哪些考量呢？
首先其实建国西路横山路交叉口这个路名它还是比较能够叫得响的吧，就是不管是上海的本地人，还是说可能偶尔或者是经常来上海出差旅游的人，你告诉他横山路他大概都会知道。
Okay.
就他说是哪里哪里，就是它是一条你说出来大部分人会知道的路名。那在这样的一个辐射区域内呢，我们的这个商铺外面其实会有一个人行步道，比较宽的人行步道。那很多商铺可能你打开门就是马路，在我也是之前的一些就是商业地产的思维，我会觉得有些路是过车不过人的，有些路呢是可以过人也可以过车的。那过车的话，只是过车不过人的路，其实开车的人不太会有心思或者说是时间去顾及到路边的这些商铺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有走人的马路他才会说，哎啊，这里开了一家店啊，那里开了一家店，哎，这个店今天没时间去，我下次可以去一下。所以我觉得开这种有一点点冲动性消费的店铺，一定要是一个可以又过车又过人的马路。所以其实我们门前的这个人行步道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需求。
你有考虑这条路上其他的同品类的竞品吗？就咖啡馆据我所知建国西路这一条路还是挺多的。
他们刚把西索干倒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上海咖啡馆的密度很高，有很多马路可能平均每三个门面房都会有一家咖啡店。那相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咖啡馆密度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其实不算是密度高的。那即使说周边的咖啡店相对比较多，我也会觉得我们客群的交叉比例会相对比较少。
懂。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对不知道 Coffee Buff 的 Coffee Buff 在建国西路这边，最开始你们是在淘宝天猫上面的一个线上的烘焙品牌，然后创始人呢就是咱们以前的嘉宾，然后也是中国的首冲冠军李振，然后和艾老师，然后艾老师是咖啡圈内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咖啡评审，专业评审。然后这家店刚刚开业的时候，其实包括 Coffee Buff 这个品牌刚上线的时候就非常受到爱好者圈的追捧，所以等于说一开业出道即巅峰。我记得第一天应该新月你有来店里吧，排队排了三个小时点一杯咖啡，那个首要。
对对对，
主要还是我们做的慢。
对，就是特别火，就是特别特别火爆的这么一家冠军咖啡店。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他们来上海都会来 Buff 打个卡，应该是大家都很想去来体验的这样的一家店。
对，我觉得都是像 Buff 这样就是这么多光环的店，他再去考虑我在上海落地一家店都要考虑这么多细节。有很多有的时候就遇到一些朋友，他会说我想开一家咖啡店，但是我想开在一些隐秘的角落里去独自散发我的光芒，我就太担心他的生意了。大家听懂我的这个话里话外吧。
然后呢，新月这边呢，你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在合肥那个 district 它其实一开始的状况跟刚才艾老师提到的他第一家在洛阳的店，包括这个 Buff 想开线下店的时候状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对对，其实我们更多是被邀请然后来到不同的高校或者是不同的文创园区去开店，但是我们其实也会做所有刚刚艾老师说过的事情，比如说 一个学校里有很多位置是空出来的，包括一个文创园区里有很多的店铺是空着的，尤其是我们一般都是去开疆拓土的那第一批商户，也要去考量我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是适合我们这个团队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团队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就是我们只做地标。
地标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是在高校里，那我只选地标性的位置啊，如果是在文创园区，那我肯定也只选最好的位置，如果拿不下最好的位置我就不做。对，就在我们看来是最受大家目光所关注到的位置，会以这个条件来去要求。就我刚刚说的地标，其实不是说浅显意义上的这个地儿在这个学校里或者是在这个空间里它就是最好看的，我们也会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做用户画像的事情，就比如说它这里到底是不是老师和同学上下学上下班必经之地，他们平时会想要在这儿，会在这儿待一回会很方便的地方，以及它的人流量或者是它的知名度在这个学校里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些地标，比如说有些高校它会修一些非常漂亮的地方，但那种地方是没有人会去的，因为它离宿舍很远，离图书馆很远，离这个去食堂的道路上很远，不在这些必经之路上，
就是还是它的位置嘛。
对对对，这些都是
因为上海的店铺我们都知道普遍来讲都会比较小一点，但是我发现可能在二三线城市可能大家又对空间的需求很高，就是按照艾老师你自己的这个经验视角，就是它非常的绝佳，但是它的空间可能很窄，或者是说有一家店它可能位置并没有那么的在你理想范围内，但它的空间整个面积又很理想，这种情况下你们二位会怎么选择呢？是要面积还是要位置？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普遍问题，不是一个个例，因为开店找门面房这个事情其实就像找对象一样，可遇不可求，大部分的时间是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房子，要不然就是面积不能满足，要不然就是层高不能满足，要不然就是可能各方面总会有不能满足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你在开一家店之前，你还是要明确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户画像，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人的生意，你要做什么产品。当你确定了你的产品内容和你的用户群体的时候，你大概会清楚你需要在什么位置找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如果说你找的这个房子它在某些小的点上可能对你的初衷有一点点影响，那可能在后期是可以修正的。但是如果说找的这个房子它的优点你都不需要，但是它的缺点却是跟你的初衷有很大的矛盾的话，那可能这个房子再好都不是你的房子。那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找一个男朋友，我不希望他有钱，我不希望他长得帅，我只需要他对我好，因为我就缺这个。可是如果我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又有钱他又帅，他就是没有时间陪我，那这个就不是我的男朋友，是别人的。我觉得可能开店找商铺也是这样的，他一定要正好对你最重要最想要的那个点，如果没有对上的话就要放弃。
你找店铺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不能妥协的。
就比如说我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想要的就是我这家店一定要火，那我就要找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地方。那我在开第二家店的时候，我觉得我开第二家店的目的就是我为了我的品牌沉淀，就是我希望能够去做内容，可以去让我的会员包括我的咖啡师都能够感受到品牌荣誉感和归属感，那我就需要一个大的面积，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让大家在这里面有很多内容互动所产生的一个环境，那我可能就不需要一个很嘈杂的商业环境，我需要的是这栋楼的文化氛围好，有停车场，有绿化，然后有大的空间，然后去做一个品牌提升。那当我的品牌提升，我要做第三家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再回归一下社区，我就要在社区附近找一家相对接地气，然后可以降低消费门槛，让更多的初级或者说根本就是对咖啡不了解的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我品牌。那我觉得我有目的了，其实在找房子这方面就会相对比较清晰了。
但我觉得很多就是年轻人想开咖啡店的应该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像艾老师，哪怕听完艾老师说完都没有办法确定自己到底真的想要什么。
嗯，其实做不管是打工上班还是自己创业，又或者是可能正在上学，我都会觉得自己想要什么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再去做事情。
是这样的。那有一个我就插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小建议，如果大家要在非一线这种咖啡密集度高的城市去开咖啡店的话，你就看看你身边那帮不用上班又有钱的朋友们，他们平时白天喜欢窝在哪儿，你就在那附近开店，你别管旁边有多少店。那些其实对于非一线的城市来说，这个咖啡店的密集度它其实不像是一个需要去评判的因素，而是你要去找到大家爱窝的地方，就这么简单。对，哪怕你这条街上全是咖啡店，这都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你的城市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咖啡氛围，你是那个咖啡氛围的组成者之一，如果你真的想去开店的话。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不要觉得我就开在别人家身边，大家都在开店，我会没有生意，你开在旁别的地方会更没有生意。
接下来再说一说那个开店的产品定位这一块吧，因为就是还是刚才我那个开店失败的那个朋友，他当时其实蛮尴尬的，因为他自己不会做咖啡嘛，所以他开店跟大多数人开店的选择是一样，先去当地选择一家那个咖啡培训学校，然后先去做一个短期的，比如说开店培训，教他怎么来做咖啡，怎么做出品，包括这样的培训学校可能甚至会给他提供开店后所有的原料、以及物料，对吧？然后呢因为他本身设计师出身的，就是也会犯一个大家都会犯的错误，就是他想希望他的产品是有差异化的，这个所谓的差异化是他希望他的产品是能服务到这个小波的真正注重咖啡品质的这波人的，但是实际上他毕竟刚刚就是快速被培训了一个月，他的水平注定他做不到这样子，然后呢他又不想在店里面去做那些带糖的这种咖啡饮料，做用特别多的这样子的商品去撑起它的流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比较拧巴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我看到很多开小店的人一开始失败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它的选品和定位上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就是在店里你要卖什么咖啡，你是追从你的理想还是顺应你的市场，
就是这个问题它其实不是个问题，它就是应该顺从市场。我说句实话，就是如果你要去打比赛，你要去怎么说做一个客厅 pop up 的那种，吸引朋友们来喝咖啡玩一玩，你想干啥都行，尤其可以完全可以做理想中的事情。但是你是开店，你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是市场性的事情，它只有一个答案。对，还有一点就是，对，其实在我看来可能遵循自己的理想也有一点点像是在教育市场，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教育市场，这件事情不是不能做，但是你得付出非常多的决心和努力才行，非常刻苦。我举一个我们自己家店的例子，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咖啡店的时候，在科大里面的这一家店卖的手冲咖啡，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手冲咖啡打过折后的价格都是在20多块钱，最贵也就30多块钱，这个价格可能放在今天都是相当低的一个价格了，精品单品的手冲。那个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没有，真的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手冲咖啡是什么，所有来的老师和同学也很正常，同学都是刚高中毕业，跟之前没有接触过咖啡，老师们可能他有一些咖啡经验，可能更多是 espresso 或者是美式这些拿铁这些，最多到卡布奇诺，最爱点的就是卡布奇诺，因为卡布奇诺是一种下午茶的象征，在之前的那些我们那边会有一些可以打牌的茶楼里面，然后手冲咖啡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也没有人爱喝。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去推手冲咖啡，想要去把我们自己想做的这些精品的咖啡豆推荐出去，就会保持一个低价，同时每一杯都会让我们的咖啡师去到他的面前去一一的介绍。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的精品咖啡店来说已经很正常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店在做。但没有店在做 不代表这件事情你就不应该去做，因为没有店在做，用顺应市场的这个说法就是，那我就顺应大家就好了，我不要做手冲，但是我又想要去做手冲， 我就只能够去付出更多的让我觉得是更附加的服务，也就是做更卷的事情，来去看看能不能市场得到一些市场的正向反馈和回应。如果有，那我就可以继续做，如果没有，我们就再调整策略和方案，再去把自己的理想看怎么更好的去融入到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这样觉得的，它是有个过程。
嗯，我的建议其实就是先生存再发展。对，生存是必要的。就是最近网络特别流行一句话，就是姐妹你知道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出来啊。对，就是你要先活着，你才能够去讲我怎么活得更好。
是的，
你都死了还怎么讲活得更好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要先活着。那你如果说你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意，那我们就只谈生意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有理想，那我们可以，其实在一家店里面既实现生意又实现理想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事情。你有一部分产品就是生存的，你有一部分产品就是升华的，那你一定要先生存，再去升华，再去考虑更多的一些理想的东西。那如果说在生存的角度上，你应该做什么产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去开一家店的话，只是学会做咖啡是不够的。就我从小我妈就会跟我说一句话，说不是一个好厨子就可以开好一家好餐厅的。厨子和餐厅是两回事。咖啡师和咖啡店也是两回事。咖啡师是做咖啡，咖啡店是生意。所以说你不是说只是去一个学校你学了咖啡怎么做你就可以去开好一家咖啡店的，你可能只是可以在一个咖啡店里做好一杯咖啡，但是咖啡店真的是生意，你需要在做咖啡的同时跳出来这个做咖啡这件事情去考虑生意应该怎么做，产品应该怎么规划。所以如果真的是想要把一家咖啡店给开好的话，在你学习咖啡的同时能有一些咖啡店的工作经验，去接触一下开一家店可能要做什么，从细节到整体到一些经营的内容可能都需要了解一下，思路才会更清晰一些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装修啦？
是可以讲一下成本的部分。
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吗？我觉得干咖啡店，就首先大家得明确一点，咖啡就是餐饮行业，餐饮行业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干餐饮行业，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干。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很实际问题就是很多不是做设计团队嘛，他们是设计师加上施工团队都是一起的，是个 package， 但有一些是分开的，就也想等一下听你们聊的时候也想聊一下这一块，就你们比较倾向于一个 package 还是比较倾向于分开？对，
我比较倾向于一个装修熟手，就是施工上靠谱的那种工头。我觉得
所以设计跟工头分开是这意思吗？是两个团队会分开？
因为其实现在也没有说会分得这么清，而且大多数想要去开自己就这个开店的这个类型太多了，我单纯只从最小的那种店来说起，大多数想开小店的人其实他是会有对自己这个店想要装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粗略的想法的，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比如暗黑风或者是什么，就这种像艾老师他们店这种走一些温暖的这个色调的原木风，我肯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设计的再好看其实都非常非常依赖于最后落地的这个人他能不能把它实现，所以我建议你要是只有一笔预算的话，你把它放在和通过大量的比对和朋友的介绍来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施工方。
太难了，
太难了。
虽然我没有开过店，但是我找过设计师，也是设计跟咖啡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吧，非常难。我还是前两年在苏州的时候呢，而且还是在苏州这样的城市。我觉得可能在上海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上海有这个土壤，然后也有这么多人可以用嘛。但我当时在苏州的时候对接了好多个设计师团队，其实什么规模的都有，但我发现大部分人对于咖啡店的理解还是咖啡厅，你们懂吗？这个区别。
非常懂非常懂。
所以就跟艾老师说的，这个事情就跟找男朋友真的是步步都很难，真的是各种你意想不到的麻烦，是吧艾老师？你太懂了是吧？
是
说说吧。
可能在一线城市会遇到的一些设计师，他们是会有一些咖啡店设计经验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上海的这个门店，我们的设计师就还挺好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咖啡爱好者，甚至还自己去会去上一些 SCA 的课。然后你告诉他我的磨豆机啊，咖啡机啊，制冰机啊，他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的，以及他们的关联性，他们会觉得就是这设计师会知道磨豆机和咖啡机是要放在一起的，然后可能要越近越好，然后制冰机可能要跟什么是放在一起的，然后跟净水器放在一起。但是可能对于早期的或者说现在的相对三四线城市的很多设计师，你跟他讲这些他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的，他会给你一个大的东西，但是你真的当你把设备什么都进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尺寸都是不符合的，
对，
甚至功能都是不符合的，水电都是分开的，那你自己就要对这些东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以免所有的设计施工都到位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可实用性非常低，你要拆了重新去装。
是的，我非常建议大家，其实会不会软件不是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很清楚的把自己的需求给表达出来，开孔的位置，这里到底要不要留线，这些点其实都是最好能够自己去捋清楚你吧台的需求和吧台上想要去放的这些设备，然后再去对接设计和施工的这些事情。整个店装修的再好看，吧台不能用，那也是很那你还是别开了，就还是
对啊。但是吧台能用，就是所谓的动线嘛，这个事情其实挺难的。
是的，是的，
所以只是学了咖啡课程的咖啡师，可能真的对动线的理解还是会有一点难度的。他没有在吧台待，你别说更久，就你一个月以上，你差不多其实你会知道，哦，我左手做完什么之后，我右手要做什么。然后如果说我的咖啡机离我的冷藏柜太远的话，那我们做牛奶咖啡的时候，我就会增加无数的来回的拿牛奶的步数。
是的，
那这些如果你没有在吧台做过的话，那可能设计师他就更加不会知道了，他不会知道你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关联性的，那你就会可能会把他们放得很远，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如果吧台咖啡师多的话，你每一次路过去拿牛奶的时候，你都会要撞到一个咖啡师，
对，
就会造成很多吧台内的失误，所以这些一定还是要在你跟设计师沟通之前，当然不管这个设计师是否有很丰富的经验，你自己都是要有想法的。每个人操作习惯不一样，你的产品线不一样，你要出品的内容不一样的话，你都是要有一个适合你的并且合理的一个动线。
我这样听下来，你们还是在装修这个部分对于吧台的设计跟动线是最注重的，就是今天我要装修一家店了，这个部分是你们首要的考量。
风格呀什么的，这些也会是说你在开一家店之前要去考量的。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做一个快销的咖啡店，我希望顾客更多的是外带，或者说即使他不选择外带，他能够在我店堂食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我就会跟设计师沟通我的想法，我会希望他不要在我店里做太多舒适的内容，比方说光线，比方说座椅的舒适度，因为光线太温暖，座椅舒适度太高，他会想待着就不走。
星巴克这些年一年又一年的装修，就把它的位置和桌椅的高度调节的越来越不舒服，就是想让大家尽快翻台。
对，
这是非常基础的一点。我补充一点啊，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还需要去考虑一个你的店有没有 magic moment， 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卡点。举一些浅显的例子，有一些店它是临街店，它的 magic moment 就是它沿街的吧台的一些位置，你只要坐上去，你就会想在那儿拍照，以及外面的人就能看到你们店的生意很好。对，或者有一些店，比如像我们和柴的那一家店，它是一进去会有个很高的一个 logo， 一个很大的纵深的感觉，你一进去就想拍照，你进去就会觉得哇，我被震撼到了。这些很特殊的点如果能在你的店里有呈现的话，一方面方便大家爱好者们过来打卡，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你的店是有记忆点的，有印象的，对，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你去容纳性的考虑到你整个装修的方案当中。
开店，开一家咖啡店是不是，我没开过啊，我听说啊还要一些证照， 比如说消防、食药监，是不是都在这个过在装修这个过程中会参与进来？
会的，就是也做一点补充吧。一个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需要先去跟物业沟通，因为会有一些特殊的物业，他对你装修的板材啊什么的是有要求的。
对，
很多物业是你必须要用防火材料，所以说你在木板啊什么的一些材料的实现上，你别设计师给你设计完了之后，你交到物业那里，人家讲你这些都不是防火材料，是不能用的，那你就可能要重新设计。还有就是每一个地区的食药监督局对你的卫生达标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会要求你吧台里的瓷砖要贴成什么样，你吧台地面要是什么什么样的砖，然后你的消毒柜需要是多大的容量，这些都需要是提前沟通的，然后要给到设计师这些数据和要求，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设计上会需要返工。
对，而且因为我可能设计很多是门头啊导视这些都涉及到一些城管的这工作，有每个地方的市容市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都需要去提前的踩点和了解，最好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跟这些有关部门打交道有什么窍门吗？
一定要依法办事就行了，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去想说啊，我们找点漏子啊或者是之类的，就很麻烦，之后会很麻烦，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留足够的前期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以防万一，到时候万一哪一点出了纰漏，你自己就会有种欲哭无泪，我店都装好了，我一切都做好了，在这一步上栽了，然后我又要推迟开业时间或者是去做一些整改等等等等，这是彻彻底底冤枉钱了。
其实就是这些相关单位呢都会有一个特批的责任人是负责你这个店铺的，那其实这些相关单位对这些责任人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所以他会死盯着你一定要满足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但实际上你去反观，就是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也好，或者说你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店铺老板也好，你会认真的细想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并且对你后面的这些经营上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对，是的，
就是它是好的。那一个是他要负责任，还有就是你要对你店里的员工以及客人负责任，你的经营环境负责任，其实他们的要求也没有说特别的难达到和苛刻。
我觉得那食药监那边就那个洗手池上面要贴瓷砖这个事情就很好清洁啊。
对
对，
就是你就把这些条件充分的了解到，也不会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和功夫，你就按照这个标准这个要求去做，大家都皆大欢喜。
对，如果有特别难达到的其实是可以去沟通的，你在遇到一些地方性的这些特殊的需求，你觉得你不想去满足，但是你又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其实你是非常适合去跟他们去做沟通的，大家都是人，都可以去做沟通做交流啊。而且我觉得现在环境整个市场的环境对于咖啡店是越来越包容的。
反正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那个洗手池后面是不是一个容易清洁的材质，比如说不锈钢或者是瓷砖这样子不透水的，相比较是那种大白墙。所以我发现很多咖啡店就是有一些吧，就是会为了应付他那个检查然后临时贴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后期检查过了拿到证照开始营业了，这个东西就脱落了，然后他还是大白墙，但是那个地方天天溅水洗盘子洗什么的，他那个地方就会越来越脏，而且像我们这边的话比较潮湿，营业大概几个月又会发霉，那我走到这样的店里面去，我就会觉得这个店的卫生情况可能不太好，我自己的体感对这方面还蛮多的，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咖啡店挺多的。
设备其实也没有太多拎出来聊，但还是为什么要聊一下，因为还是跟那个成本有关系。像我们这种比较穷的非常穷的，可能手里的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去开一家店，那我的设备可能就没有办法用那么好的，我可能就用不起Slayer，我可能有时候连辣妈都用不起，辣妈现在不是号称是街机吗，可能辣妈都用不起，我可能开始要去用那些 Vega。Vega 你听过吗？ Vega 这个牌子，对，可能要用这种咖啡机，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预算无上限，我可以去用一些更好的咖啡机。就在你们看来，其实当然买新的肯定是比较香了，那如果说是买二手的，有没有二手的好处？而且现在不是疫情之后很多咖啡馆也在陆陆续续的关店嘛，那这里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二手设备的这种中间商，就是买进来我稍微做一下维修再卖出去也挺多的。就你们看就关于设备这一块，就在预算有限情况下呢，怎么样可以尽可能的就是尽善尽美一些呢？
领地是二手的好呀，最近这个一手的涨价太厉害了。省钱多好呀，是吧？
所以你们买不买二手设备啊？还是你们在开店的时候考不考虑二手设备的？
我们店也是相对都是一手吧，因为其实我们高校的店里面储备量特别大，但是我帮别人开店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们买二手的，尤其是在，因为说实话也没有谁是那种预算极其极其到位的，他就是我就是要做生意，我要活下来嘛，我每一步都要省钱。你别说二手的这个设备了，二手的什么都可以买，包括对吧，我能上闲鱼买的我都可以上闲鱼买，这都只要为了省钱的事儿，我都能干得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务实的，
是的。
就 Buff 这家店啊，在选择机器的时候，因为你们现在用了一个单头的 Slayer 做那个意式咖啡嘛，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们选的还挺低调的，就是并没有在这个上面铺张浪费。其实你说你们是冠军店的头衔，在圈子里面怎么说呢？就大家又这么受到了大家喜欢。就算是你们在吧台里面放一个三头的什么样的机器，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反而觉得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你们当时却选择了一个单头的 Slayer， 让我觉得非常意外。
因为我们特别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开这家店，开这家店要做什么。所以其实在开这家店之后和之前，我都有跟就是李振去说，我们每出现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新的或者说诱惑，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都要想一下这跟我们的初衷有没有关系。它可能很好，但是如果说跟我们的初衷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是就不会去采取的。
对，
那我们要做这家店目的就是想要通过一家线下门店去更好的让消费者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产品。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些产品。那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去服务我们呈现这样的产品？首先店的面积不大，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实现我们要用一个三头的咖啡机。那我们希望说在意式咖啡这部分能有更多的咖啡豆可以选择，然后通过很多的选择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意式咖啡豆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然后咖啡豆的选择和制作方法的丰富性。所以说我们有两台单头的意式机，一台是为了萃取的稳定，就是 Slayer， 另外一台呢是希望可以可玩性更高，去做一些变压萃取，然后去实现我们的产品容错率很高，丰富性很高。所以说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产品，所以就是还是要清楚你到底要卖什么。如果说你开的一家店我就是一个玩技术的人，那不用说你肯定要买很多很多很好的设备，这样的话才能体现你这家店要做的主题内容。那如果说你做的就是更偏向于社区化、内容化、文化性，那你可能就要考虑的是你咖啡的出品只要能够满足一个正常且有品质的出品，那对于品牌的要求其实不需要太高。
对对，没错。
那你把你更多的投资的金钱和时间都花在你内容的丰富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做的是一个氛围型的，那可能你更多的投资应该放在的是你的软装，你的一些氛围的营造上。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要做什么产品。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在青岛，他我们都称他为青岛咖啡店的天花板，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钻研技术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比方说他们店里面磨豆机五六台，咖啡机好几台，烘焙机好几台，那他的重点就是要体现我就是一个把技术放在第一位的店面，那他要精进的可能就是他的设备，这个是他首要的投资项。那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做第三空间生活空间的，当然他其实咖啡的生意也不差他是三层楼，然后一楼是咖啡厅，二楼是做一些他朋友的画的一个展览，三楼是做他的一个艺术工作室。那他的设备可能我给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在20000块钱左右的咖啡机，5000块钱左右的磨豆机，能尽可能的节省。 产品线也不会特别的丰富，有常见的几款咖啡就可以完全满足它这个空间所需要的一个咖啡。
哎，艾老师，你给了一个价格，那一般像这种比较专业的咖啡店里面的咖啡机和磨豆机大概什么价位？
我觉得三到不等吧，对，就是上限就没有十几二十。
我是真的不知道，问你们。
我能见过的就是二十万左右的吧。
二十万左右就是那种三头的意式咖啡机，
对，
就是像辣妈、黑鹰这些。
但是如果说你店里面的出杯量啊没有达到一天好几百杯，
对，
然后你的咖啡师也只有两个人的话，你买一台三头的咖啡机，其实实际上使用率它不管是从电量还是从你所占的面积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两头呢，因为现在国内其实很多用这种双头辣妈还蛮多的，我觉得
双头一般就是拼配和 SOE 的豆子，这样子
它双头的咖啡机大概十几万，对，
十万以内的也有很多很不错的，
是的，是的，
大概是这个价位是吧，了解了。
如果买二手的设备需要注意些什么吗？还是就只要检查基本的一些性能 OK 就可以，
注意找一个靠谱的人，因为太多太多这种包装了。
我来补充一下什么是靠谱的人吧。你加了他的微信的时候你可以往前翻一翻他的朋友圈，他卖这个设备大概做了几年的时间了。
是的，
如果说你往前翻了几个月发现他不是做这行的，那这个人可能可信度就相对低一些。还有就是你要去问一些它的数据，比方说这台咖啡机之前做过多少杯咖啡，用过多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让他给你一个真实的数据。还有就是即使它是一个二手设备商，该签的销售合同还是要签的，因为你的咖啡机一定会存在一些售后的问题，那你直接买新的这个售后是肯定有保障的，但是你跟一个二手设备商去买的话，特别是二手咖啡机，你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还是要去确定一下它是否可以给你提供售后的服务以及它如何提供。因为你在一线城市的话其实找售后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说你在二三线城市，然后你又是找了一个一线城市的二手设备商，你后期如何去实现他给你提供售后？是他在你所在的城市有相关的业务公司呢，还是他会上门来服务？这个都是要确认一下的。那如果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上门，是否要收取上门服务费？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要衡量一下二手跟你新机器到底差价多少，划算不划算。
我非常有这个体验，因为当时在瓦格斯换机器的时候，辣妈就是一直不断的上门服务，而且是不同城市跑，当时他们应该只有三个人吧，然后每一次上来就是400块钱的上门费，就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我还是有感触的。
对，因为其实别弄成最后就是你虽然说买机器的时候省了钱，但是钱全花在后面了，而且还浪费你的时间和你的营业成本。对，
哎，那个还有就是问一下，就是艾老师在那个洛阳的店啊，包括星月，你们是自烘焙吗？
我们是自烘焙，自烘焙，
你们是自烘焙，就所以你的 Unilab 旗下的所有的品牌都是就是通过你这个品牌提供咖啡豆吗？
对
对
对。
OK，那艾老师洛阳的店，你是自烘焙还是跟人买豆？
会有一部分是自烘焙，其实我们是从2013年初就开始自己烘焙豆子了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咖啡店里面的意式咖啡是自烘焙，然后所有的单品都用的都是 Buff 的豆子。
新手他们开店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选择，比如说自烘焙是一个，或者是他们找烘焙品牌贴牌，那是一个，第三个就直接买第三方的烘焙品牌。对，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讲哪个会更加，当然我觉得肯定是买靠谱的烘焙品牌会更加的快了，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憧憬或理想，他们也可能选择前两种。
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聊的是一个从零到一开店的一个经验，我们聊的这个话题针对的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去开店。那在没有什么经验开店的时候，你其实开一家店你要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呢你还要再加上自烘焙的话，我觉得做到面面俱到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低的。你如果说开一家店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做了并且还不能做好，你开始这家店开始走下坡路，其实对你的经营是不太好的。你倒不如先从简单的做起，然后随着自己对咖啡的 更多的了解，一点一点在专业上做加法。
是的，
是会给顾客很好的体验感的，他会看到你在进步，你在学习，你在一点一点给到他们更多专业的内容，而不是说好你一开始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还想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变成你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然后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觉得可能前者会有更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吧。
对、
啊、而且在刚开一家店，一个咖啡的初级开店者开一家店，其实你在前期客户维系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说你还要去烘豆子的话，你可能从经济账上你粗略的算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节约成本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你刚开一家店，你要去维系顾客关系的话，你还是要更多的时间去建立在如何跟顾客达成一个更好的粘性，如何去建立你的消费客群。如果说每一天最重要的营业时间你都不在跟顾客聊天，你都不在做咖啡，你在那里挑豆子烘豆子，那你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顾客群体呢？你先把顾客都抓在手里，你再去做专业上的加法，可能这样一步一步走起来会相对顺利一点。
啊、哦，这个建议很中肯。
嗯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两年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自烘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这样说吧，就前些年开店好像不开一个不打着自烘焙的旗号都不太好做生意，但是这两年真的是我在国内这边的体感就是说，自烘焙它已经不再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你把咖啡做得好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国内也有很多这种品牌的豆子也可以选择嘛。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和十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十年前基本上每家店都是我们自烘焙这样。
对，然后这两年还流行说用海外烘焙上的豆子来
做手冲，
做手冲或甚至是出意式，甚至整个店所有的豆子我都是不惜花成本去买海外的烘焙上的豆子，但实际上有可能会拖累自己。对，因为有一些店他做的成功了，那是他定位选的好，他的客群选的好，但不是说我可以盲从这种形式我就可以成功的，还是得靠自己去多尝试多调整。嗯，尤其还是得先去考虑我怎么活下来，再去做这些相对于添砖加瓦的事情。
嗯
嗯，而且一个店好喝的咖啡好喝的服务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对的，我觉得服务是很多人，
服务太难了，服务太难。朋友们，我如何去判断自己服务能不能做得好呢？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同时在一个瞬间回答八个人的需求，那你就可以占咖啡吧台。怎么八个人的需求呢？
为什么是八个这么具体的数字？
八个我都觉得说少了，我们可以数一数啊。你同时在点单、啊、点单的同时，你后面有可能有客人想要提前看一下菜单，想问你，想找一下菜单，或者是提问一些他想要先知道的问题。有已经在你店里的客人问你厕所在哪儿，有客人找你倒水，因为他水不够了，你的这个自取水的这个位置，嗯，就可能水没有了。然后同时还要帮忙出咖啡，就五件事情了啊。出个甜品六件事情了，七件事情可能拿个纸巾啊。或者是客人的不小心把这个咖啡泼在地上，你要去拿拖把，或者是召唤你的小伙伴去帮忙去清理一下，这是七件事情。
哎，就是从新月去描述这些事情，你都能想到他们店生意有多好。
八件事情，九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还要去记录，去做小红书，去留一些你今天的这开店的一些素材等等等等，做你的品牌沉淀啊，就是太多了。
千万不要误导这些咖啡师，就是一开店就可以有八个人问我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同时有八个人都在你店里。
还有我想讲的可能就是一个大家的这个服务能力上或者服务素质上，因为我其实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做的很多的事情是跟服务体验相关的。服务体验它其实是非常关乎到你的店里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你的很多话术上的事情。嗯，你要如何让你的客人喜欢你这个店里的服务。我觉得首先大家一开始很多人开咖啡店可能是想做一个，就像艾老师一开始说的，我想去开家体面的咖啡店，但其实做服务本身可能就不太能够一开始就去冠以我要去体面的。你当然是可以去做体面的服务，但是也是在长期的这个不断的培养和积累当中去可以实现的。但首先你做餐饮行业的服务，它就是一个需要你一开始我们可能要把你的位置放得非常低，来去接受各种各样可能的情况才能去完成的一件事情。你姿态可能就不能摆得太高， 就不是可能就不能摆低，就不能摆得太高，姿态要摆低，去感受一下你这个市场到底需要你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把你自己想做的服务再去融合到你这套这个比较能够顺应市场的这个状态当中，才能相对最终获得一个比较体面的结果。国内消费者现在对于咖啡店的服务实际上是要求越来越苛刻的。
就是我其实在评价一家喜不喜欢一家店，或者是对一家店的体验好不好的时候，它的服务一定是对我来说是占大头的。就是如果一家店只是咖啡好喝的话，我可能也不愿意作为消费者再去这家店，就是作为自己消费体验来。假如说我走进一家店，吧台里的那个咖啡师一个个脸都冷着，我来消费的还要看他们冷脸，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我来说我不想再迈进来第二次主动消费这样子。然后那就说到人了嘛，说到团队了嘛，就是刚才所有的这些团队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是需要小伙伴来做的嘛，所以你们在就是团队组建什么样的咖啡师，什么样的特质，拥有什么样特质的咖啡师，你们会愿意把它来纳入到你们的团队，在招人上有什么心得？
对，就什么样的伙伴你们会觉得跟你们的气质会很搭，或者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你会觉得我会想要这样子？
有蛮多特质都是挺必要的，如果是他想要在一家咖啡店工作，比如说守时，比如说爱干净爱卫生，比如说一些沟通基础上就是比较有亲和力，这些其实都是很基础很基础的要求。但是小伙伴的性格其实是很千秋各异的，在我们团队里我们其实会更看重服务一些，说实话不是说咖啡不重要，但是咖啡技能其实是
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一个不
培养，
对，而且它是可以是肉眼可见的一个进步的这个状态，来去逐步培养成为一个制作咖啡的熟手。但是服务状态这一点上是有些是，如果说你本身是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非常爱的人，那其实很难培养把你培养到一个我就是能够跟什么各种各样的客户满足各种各样客户需求的一个这样的很意义的状态。我们也不会说去强求，只是说在岗位分配上，那可能会更想会更多的分配你去制作岗，或者是一些基础的 C 区岗。但是一些关键的，比如说点单收银啊，或者是一些to B 的沟通上，我们可能会更想要你的这个服务状态是，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个善于沟通能力相对较强的一个这能力的伙伴来去从事这个职位。
我觉得像 Coffee Buff 的团队从开始组建到现在，其实流动性在咖啡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还是比较稳定的。你们有啥秘诀吗，可以让这个团队小伙伴这么稳定的留在这儿？
全部人都是家人是吗？都处成家人就不会走了。
我觉得就是在管理人和用人方面吧，我就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或者说之前的一些失败的经验吧。我其实在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多数人都这样，会对跟自己比较像的人会有更多的青睐感。所以我其实在刚开始一开店的时候，我招的大概三个咖啡师都是跟我比较像的。然后呢，我店在最多招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20个咖啡师，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店里的咖啡师都跟我一样，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个瓶颈，就是我吸引的客人只是这样的一帮人，我没有办法跳出我这个瓶颈，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类人的客人是永远不会来的。我们店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师可以吸引别的类型的客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能力放大，我并没有在我的能力上做加法。这是我觉得在作为一个老板在招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团队一定要有形形色色、五颜六色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能力，然后他们有自己擅长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
对，
然后一定要发现团队的伙伴的优点，不要去看他的缺点。
是的，
人无完人，你自己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你也不要要求你的伙伴是完美的。
对，
如果这个缺点影响到工作的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有给这个工作做加法的优点。就是我在看我团队成员的时候，我永远都觉得你一定有一个优点是可以给这个工作做加法的，我就只用你这个优点。
当
然，
去尽可能的屏蔽你缺点所带来的问题。然后我经历了那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一定要给我的团队招一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的人， 然后呢在店里面可能大多数时间就是你不也觉得我是一个好像不是那么很好相处的人，
生人勿近，生人勿近，
对，就是我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招的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店的咖啡师看起来好，我刚开始招人的时候也会很在意形象，大家都女孩子很漂亮，男孩子很帅，但是都很冷，
嗯，
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要再发展我的店，想要再扩大我的顾客基数，想要再增加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我把我能吸引的人全部都吸引来了，那些不来的人是不会喜欢我们的，
嗯
嗯，所以团队里面一定要有跟你不一样的人，
嗯，
这样你才可以做更多人的生意，而不是只是在你能力上放大，不是做加法。然后后面我招人就开始刻意的会去招一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我一看他就是跟我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好，你可以加入我的团队来去做我们团队缺失的那部分人的能力，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是一个完善的团队。后来我就开始发现哎，招了这样的人之后，我店里面开始有一些客人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搭理我，可能来了一年都不会跟我说一句话，但是他会跟那个人说话，但是这个人可能以前从来都不会来我店里，我觉得哎，你哪怕不理我，我都是很开心的。
嗯，
反正你的钱在我的口袋里。
是是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这么朴素的。
可能就是在招人的方面，一定不要去犯跟我一样的错误吧，只招跟自己一样的人。嗯，
反而在技能上，你们其实没有特别的苛求，对不对？
大家都会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嘛，咖啡的门槛没有太高。其实确实啊，咖啡相对于别的有一些特别专业性要求的行业来讲的话，它门槛没有太高，可能只是在服务行业当中它会需要一些技能，嗯，并且这个技能是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去学会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热爱。所以说在你一些其他的基础要求去可以满足的话，只要你足够喜欢咖啡，
嗯，
你愿意去学，兴趣就是你的动力嘛，嗯，你是可以去学会，可以去培养的。嗯
嗯，
而且我们能够被咖啡吸引，能够一直坚持做咖啡，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咖啡是有一种魔力的，只要你喜欢，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嗯，
那我们就会相信喜欢咖啡的人是愿意去做这件事儿的，
相信的力量。
嗯，
推脱了一些鸡汤，这么晚了还要喝鸡汤，我真的好，我相信了。
因为还有很多，我觉得澳洲的咖啡店都会用这句话，就是coffee connecting people，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我们可能会，我就不管你最终的每个人的理想都不一样。有的人理想我是来你咖啡店去镀金的，有的人理想是我想去打比赛，有的人理想只是我只想普普通通打一份工。我觉得这些理想都是平等的，但是前提是大家能够凝聚成一个状态，在这样子一个空间里，就这个我指的一个状态，不是说你一定要也都变得很酷，或者一定要都变得技术上非常的熟练，而是我不能说我在一个我本身我来应聘这家很酷的店，但是我就一定要在这个店里面展现出一种所谓很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最好一个团队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然后有亲和力这一点，毕竟咖啡是做给人喝的，不是说只是打包打包打包。Yes，
就是对于新开的店主来讲，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获客嘛。现在很多人在讲，我现在获客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那我知道两位，你们也都是苦心经营的，在你们的小红书对吧？包括现在你们也在发对吧？我知道的。
给艾老师点赞，
就我想知道
的主要工作。
就你发现就是除了你们觉得就是自媒体作为一个杠杆去帮助你们来获客以外，你们还有其他尝试过比较高的获客率的方式吗？还是这个已经是最高效的一个方法？
短期的还是
都可以聊，都可以聊，都可以聊。嗯，这也是个策略嘛，我觉得这也是个策略上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开始筹备开店的时候你的选址那些就是你最重要的获客方式。一定要把这个当成你最重要的，因为我不是否认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自媒体非常重要，但它更多的是在沉淀你这个品牌想要去做的内容。你不能太依赖于它，说我投流很多这些渠道来去获客，当然有它的一定的好处，但是它只能是做一个给你做加法的一件事儿。
OK， 所以还是选址上。 对吧？
嗯，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偏见，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不是特别擅长做自媒体的一个人，但是我也见识到过很多很多，就是通过自媒体来把这个店完完全全的就是开得非常火热的，就也没有通过什么其他的获客方式。因为我开咖啡店就很多嘛，就有几个是最主要的，大众点评、小红书，其实也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了，现在特别没有特别是剩下的
抖音
、哦、抖音，对、嗯、
所以你的店完全就是靠实力口口相传，就是口碑好店，大家就是你拉我拉你，这家店好我们去，对吧？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子，
不敢说大话的
我帮你说我相信是的、
哎、对对，
那个艾老师呢？
嗯，其实刚才说到自媒体这个事情，其实自媒体呢是近啊十几年左右的一件事情、嗯、那对于生意来讲的话，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传统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口碑相传，
嗯，
自媒体呢就是一个口碑相传、嗯、只不过它从线下变成了线上，就是你觉得好和不好、嗯、然后你发在网络上，然后被其他人知道、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口碑相传的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吧。但是你也要有好的产品去支撑你的口碑相传，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差评、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差评也可以去毁掉一家店、嗯、那在开一家店，就是你开业的时候你希望获取的流量，一个是刚才像新月讲的，你的选址，你的自然流量就决定了你是否可以吸引周边的一些人，那可能还有就是 你的一些店内的活动的内容和活动的力度是否能够去吸引通过一些平台或者说路过的周边的人可以看到的。
嗯
嗯，所以可能你开店的时候你要把产品做充分的同时，也要想一下开店的一些营销活动，你或者说可以请客座咖啡师来热场、
嗯、
或者说可以做一些 像有一些折扣力度，你像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做了大概十几天就是买一送一的活动， 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打折，而是希望你是可以两个人来的。
嗯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曝光度就会更高一些嘛。
嗯，还是要重新 Q 一下一开始说的这个第一波流量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你第一波可能更多的是吸引到很多爱好者过来打卡，然后你的产品好、嗯、你的环境好，那他们肯定自然会给出很多好评以及打卡的素材，然后这些内容发布在自媒体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获客的这个内容。
刚刚艾老师提到最近把吧台交给别人这个事儿，国内特别火。
嗯，
我很想聊一下这个事情。
吧台交给、哦、
就 take over 这个事情
是吗？ Okay,
对对，现在国内很多咖啡新店开业不是有一个新的潮流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会邀请在其他城市的咖啡馆的老板，其实大家都做咖啡可能互相是朋友嘛，然后他们叫吧台接管或者叫 take over 是吧，然后来做开业活动。
我觉得疫情之后大家对流通性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个井喷的欲望的，所以包括因为我本身也是筹备咖啡节很多次，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咖啡节还是像你说的 takeover 接管吧台的这些活动，都是大家就是已经按耐不住了，需要想去做交流做更多的沟通。 takeover of course 就是一个，如果我开一家新店我可以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人，或者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人，开比如说像艾老师来去接管我的吧台，那我肯定会把它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个或接管到刚刚说的获客这件事情，或者不管怎么样、嗯、我的新店开业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嗯、或哪怕不是新店开业，我之后的日常的吧台我觉得都可以这样的玩法，但这个玩法太多了，就 takeover 只是一种。我前段时间在那儿在路边吃早餐，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一家咖啡店早上就是开业的时候是用舞龙舞狮这种就、
啊、这么传统的方法吗？
用一些这种传统的很有趣的方法来去开业呢，对吧？就都可以选择，大家都可以去玩，现在就是都放开了，那我们就是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请大家一定不要拘束，有什么好的想法都可以去落地它，有什么想要见的人都要去见到。
对，我是就是注意到吧台接管这件事情，应该我们国内最早是那个 coffee spot 开始的，是不是艾老师？
是吗？
在那之前有记得，就是他们那个 coffee spot 开店的时候请了潘伟过来做 开业活动、
哦、是的是
记得吗？然后包括这一年大家去参加活动，真的是谁家新店开业没有一个咖啡圈的朋友从其他城市来支援，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像样的开业活动。
完了，我们没有像样的开业，从来没有。
你们比较特殊，对。
嗯，但我觉得 takeover 的活动，我觉得它有一定的 privilege。
嗯，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圈子里面，
对，
然后有朋友能支援你才能做的是吗？
是稍微有一点点、嗯，但是很好。如果因为我目前我发现合肥慢慢的也有，包括明天安老师要去合肥的咖啡店做 takeover 的活动。
那你觉得这种形式在未来会不会持续性的下去呢？会不会成为一个持续的项目？会是吗？
其实首先我是觉得这种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强强联合的方式。就是我很好、嗯、然后我的朋友也很好，然后那这种形式可能在咖啡行业来讲是近两年的情况，但是在其他行业就挺频繁的，也挺普通的。那比如举个例子、嗯、很多明星开演唱会就会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去唱一首、
啊、是的是的
是是是是是是、
就是、那你就会觉得哎，我赚到了。嗯嗯，其实那在咖啡店里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还是最说到最早我做地产的，就是我们之前的商业体都是很单一的，
嗯，
然后开始出了商业综合体。
嗯嗯嗯，
就是你会提供一个概念，就是足不出户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那其实你邀请外地的咖啡品牌来你们的店做一些联动也好，快闪也好，其实就是在去实现一个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咖啡节也是。那不管是强强联合还是足不出户就可以更多的体验，都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附加值服务。
嗯，
那对于一些成熟的咖啡店主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但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零到一，那也可能会有很多零到一的咖啡师会说，啊，那你们朋友多，我们没朋友。也确实是，那就把这个归结到你是要做一个附加值。即使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可以来帮你站台的话，你只要提供足够的附加值，顾客还是会觉得他得到了超值的服务。
对对、
所以在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去帮你做开业活动的话，那想一想如何在你的开业活动上做到一些附加值，让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哎，我来到你这个店里面，我不仅可以去体会到你这个店里面所要产出的一个产品内容，还可以体会到你这个店之外的。
嗯，
就是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感受两个地方的内容，我花了一份钱可以感受到两份钱的价值，那这样的思路可能就会更宽一些。如果你没有咖啡圈很厉害的朋友，你可以找别的行业。
对，就比如说我们店也会做、开业的时候会做艺术展览，这个可能更契合一些。
这个也是一些附加值。嗯，所以或者说你想做一些咖啡的内容，你可以多找一些很好的豆子做一个
流水席，
很多 对很多豆子流水席也好，杯测也好，
是的，
附加在你的开业活动上，那会觉得好，我来你这咖啡店，你咖啡店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我除了一杯咖啡以外，我还可以感受到一些别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附加值嘛。
对，
然后就是一些强强联合做一些更多的内容。
艾老师，我能问一下，就是像你们今年去外面参加了这么多 takeover， 也请来了这么多 takeover 的活动，吧台接管的活动，就是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或者是说请别人来做这样的活动，赚钱吗？利润高吗？
反正我那个肯定不赚钱，我知道。
哎呦喂。首先我们肯定要保证不赔钱。
嗯，
还有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做生意的利润一定不要放在当天，它一定是一个长线利润。嗯，你所带来的这种后续力量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应该之前可能会要考虑到聊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去到一个一家什么样的咖啡店会比较吸引你。
嗯，
你会持续去消费。那我其实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会去到两种咖啡店。
嗯，
一个是这个老板主理人每天都会在店里，然后他是一个很有趣的灵魂，然后他咖啡做的还不错，然后我每一次去在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同时我可以获得情绪价值。那我会觉得这个情绪价值是附加值，好喝的咖啡是我本身付出的一个我得到了一杯好喝的咖啡，这是一种店。
嗯，
那还有一种店呢，就是它可以不断输出新的东西。
是的。
嗯，就是它永远都在发生。
是的。
嗯，然后它发 它发生的这个内容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吸引到我，但是它发生这个态度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持续进步且持续都有新内容的店。
对，特别好。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会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当时这场活动只要不赔钱，
对，
就 OK 了。嗯，那它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品牌在金字塔上多垒一块砖。
是的。
然后会让我们顾客对我们的好感度加一，然后增加这些有好感度的顾客复购的机会，这就是利润。
你们俩平时就是说真心话啊、在运营这么多店铺的时候，
刚才说的全是真心话，
是现在也说真心话就是在运营这些店铺的时候，你们觉得日常运营上最难解决的问题，每天都让你想起来就很头疼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团队，人
哦，团队管理。
艾老师呢，是太红吗？
哎呦不是
是你们店太红了吗？在小红书上面太火了。
我觉得肯定是人的问题，对，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不变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不变的，只要你想让它不变，唯独人就是每天都在变的。
对，
消费这个人是来消费的人还是团队的人？
更多的是团队吧，因为你的团队决定了来消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是的，这个真的就是最难的事情。
产品真的是你在一开始你就可以去，然后你后面时不时的进行一下品质的把控，
就是人是你没有办法花钱解决的问题。
那可不可以具体来说，一般在人上面会遇到哪些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说不小心在咖啡店里犯错，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无论谁都是人，是个人都会犯错。那犯完错，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朋友小伙伴，他其实会很难从那个错误的这个状态里走出来。比如说我举的这个打引号的犯错，他做的咖啡客人不喜欢，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端到你吧台里说不好喝，写大众点评差评的，还有那种更甚的，就是也不说更甚吧，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他写在他撕掉的这个吸管的纸上，建议你们的咖啡做得更好喝，这个咖啡太难喝了，不啦不啦不啦，我们收的时候就会收上来。然后这些事情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差评或者是否定的声音出现在他身边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谁都可以不情绪稳定，不情绪稳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情绪稳定，他就很难恢复到工作状态当中，很难恢复到工作状态当中意味着我可能要失去这个岗位这部分的人力，来等到他去恢复到他的情绪。有的时候还必须要强迫他自己，你不可以现在暂时考虑的情绪，你必须要先还是要完成手头工作，再去修复和治愈自己，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这是工作，都是每天都会面临的问题。对，然后还有就是团队之间的小问题，人和人的相处，今天你觉得我拿了你的东西了，明天你觉得他觉得你没有帮他了，这些都算是小挫折，各种各样吧。
那你们怎么看就是大众点评上的这些评论呢？
我觉得其实他还蛮客观的，有一说一，
也不是说就是单独的说大众点评吧，因为可以说现在社交媒体吧，因为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大众点评，包括一些其他的公众平台，可能对这个店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buff， 我们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吃到一段瓜，是吧？
简直是挠头的瓜。就是我觉得哇，就是大家一线开店多难，buff 这样店都可以有这么多瓜。
但我觉得 buff 很淡定，哎，就整个团队都很淡定。
真的淡定吗？
还是内心有波澜？
说一句凡尔赛一点的话啊，你去那些明星的微博下面看，有不骂他们的吗？
是这样，
就是你开一家店，如果你希望你有十个，一天有十个客人，你一定要允许可能会，如果说有五个客人喜欢你，就是一件乐观的事情了。
是的，
你要允许其他五个人不喜欢，如果有八个人喜欢你，你就要拍手叫好了，
对，
因为你已经很优秀了。那这是十个客人，如果说有一百个客人，如果有五十个客人喜欢你，你已经很优秀了。
对，
你要允许另外五十个人不喜欢你，还有五个人会直接骂出来。
是的，
你的顾客基数在增长的同时，不喜欢你的顾客的基数也在增长，他会从两个变成二十个，变成两百个。那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身上，你永远都不会开心。我还是觉得你要更多的去看你得到了什么，而不是失去了什么。那你得到的这些顾客是否足以养活你这家店？如果够， 那有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爱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
对对、
嗯、
合理和不合理的这个差评还是很明显能看出来的。
对，你又希望顾客基数增长，你又不希望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的基数也增长，其实是不太嗯，
不然想要又要又要。
对，
怎么说来这句话，不能既要想要，
不能又要，
既要想要
又
要
还
要
对，不能这样，
还是要多关注喜欢你的这些客人吧。
对、嗯、对，以及就是你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黑红也是红，因为有的有些店好像
黑红也是红
就是被骂出来但是就是首先你开咖啡店，你是对自己的出品肯定是要保证它有稳定，也有信心去稳定的完成它。然后其他的一些声音，其实不管是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口味上的这些差评，大家就是可以看一半，然后选择忽略掉一半，因为这个口味真的是个人而异的。但是我们像我们店的话，我们会非常注重客人在写差评的时候提的一些服务上的小建议。 这些因为是能改正的，确实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地方，那我们就一定就会很力快的应急响应去把它给做到。
嗯，但是你们会不会因为新月你们的店是开在大学校园里嘛？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是一个很善良的群体。
嗯，
他
是的，
肯定会没有像开在这种上海街边的 buff 会遭遇到这么。
我们开在就是园区里的那家店，其实确实是会受到社会上的这个就是差
打
对社会毒打会更多一点。嗯，也经常会需要做到一些去做一些道歉的事情。对，但是这都很正常，请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放宽心态，好好沟通，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事情过去之后啊、
嗯、
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评价的。
嗯
嗯，就是我认为评价分为情绪评价和客观评价。
是的，
就如果说是情绪评价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太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情绪的权利。那如果是客观评价的话，一定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客观评价到底跟我们做的是否相符。如果相符的话，我们不仅不能去生气，还要非常感谢这个客人给我们提出建议，因为这样的建议非常的宝贵。
是的是的、
嗯、所以如果说是一些情绪评价的话，那这是人之常情。
嗯、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
他不喜欢我们不代表没有人喜欢我们。但是如果真的是很真诚的客观评价，我们不仅要吸取，可能还要想办法感谢这个客人。
对对，简而言之，其实都是大家都会很珍惜每一条评价。
其实刚刚也聊了很多一些中肯的建议啊，一开始的时候、嗯、因为现在刚刚好也是疫情过了嘛，马上2024年了，今年其实还算是经济寒冬。
嗯、
应该也因为大环境其实现在都不是特别好嘛、
嗯、
当然也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选择开店的人到底是因为喜欢咖啡，喜欢生活方式，还是只是为了想要逃避目前他们所处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找了个借口说我想要去开店，可能也占一部分吧。那对你们来讲，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开店的好时机呢？
其实还是会挺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咖啡行业的，因为加入的人越多、嗯、这个行业才会越好，竞争越激烈，大家才会越去进步。所以并不是
真心的吗？竞争越激烈，都已经激烈成这样了还要怎么激烈？就你觉得还不够卷是吗？
对，因为其实可能只是一线城市比较好，很多二三线城市还是属于比较，就是消费者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还是会有一些城市存在你需要去跟顾客解释美式和拿铁的区别的。
对，
嗯，还是会有这样的城市的。那一线城市只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未来情况的一个缩影，但并不代表它是所有城市的现状。那其实还是挺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咖啡这个行业，可以有朝一日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咖啡在市场上它不是一个消遣品，它是一个刚需。其实现在很多时候还是属于一个消遣品的状态去出现的。如果有一天咖啡能够成为中国人的刚需，像喝奶茶一样，那我们这个行业得多好呀。但这些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开咖啡店，更多的人去引导这个市场。所以还是挺希望很多人能够加入这个行业，但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对这个行业充分的了解之后，就是不要把这个行业想得太简单，隔行如隔山。 不能觉得好咖啡可能会比其他的行业要简单一些，所以我选咖啡。如果抱着这个想法就不太现实。那要对每一个行业，你既然要去做这个行业，你就一定要尊重并且认可这个行业，你要觉得这个行业一定是有深度的，也一定是有非常好的专业性的。那如果说你抱着这样的一个认可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这个行业，那去在这个行业当中去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希望大家都来干咖啡吧。
没有，我本来想说别开两个字，但是
你可以继续别开。
是别是不是？
得有一个人给巴掌，得有一个人给糖。
对对对，没错。
是一定要想清楚，千万千万千万要慎重。而且我觉得能够把咖啡店开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开什么其他的店都不是特别难。咖啡店它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综合开店能力的，不管是你的出品能力还是服务能力。开好，我的这个开好不是说你可以是一个短暂的好，而是一个长期的好，所以它真的不简单。就是这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不简单这件事情。然后之所以说别开，可能是因为很多很多人我还是觉得这个机遇很重要。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这个机遇很容易把握不住，或者是很容易它是看上去它是一个泡沫。还是不想看到那么多对咖啡行业失望的人吧。当然包括我们团队之前做咖啡节，或者是我们一直也没有在停止去开店这件事情，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希望，就起码在我们原先的城市，我们之前做的那么多次咖啡节，其实都是希望一个地方的咖啡店能够越来越多，一个地方的咖啡环境和咖啡氛围能够越来越好。这件事情一定需要大家所有人都积极和动起来才能够完成的，而不是说你这个地方有一家或两家非常知名的店就可以的。
就是今年大家都说环境不好，那你们体感上有感觉到有很多咖啡店在倒闭吗？
有，
当然有倒的，然后也有开的。就是你们自己体感上整体来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圈子里面的人，大家是倒的多还是开的多？
倒的也多，开的也多。
对，
这是为什么呢？前赴后继嘛。就是
我觉得开的很多是更多的是已有品牌今年新开，因为他可能前两年他就想开了，但是前两年实在太没办法开，所以到了今年开。倒的话就是意料之中的一些小店可能更居多一些些。
哎呀，所以做开咖啡馆真的挺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开店。
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可以劝退大家开店。好的，然后也谢谢大家，谢谢艾老师，然后谢谢心月。我们
谢谢一家，谢谢一颗。
我们今天反正在一起，就我觉得杂七杂八聊了一些从零到一开店。
我不知道别人听着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觉得收获非常大，好吗？至少我对商业地产这一块有点小小拿捏。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想从零到一开好一家咖啡店，首先你得知道你是零还是一。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才能开好一家咖啡店。
是是是是，我觉得心月说的很有道理。对的、就
是、我
是
觉得就是上海目前不管是 Buff 也好，但我没有去过合肥的那个心月的店，我觉得不管你们二位哪一家店如果都能够开到悉尼来，也保准会火。就你们这样的服务精神跟对细节的吹毛求疵，真的，因为其实悉尼的咖啡馆怎么说呢，有服务的并不太多。
如果我们的生意也可以那么好的话，
是的，
我们还管他什么服务呢？
那不能这样讲，那不能这样讲，对吧？那还是要管服务。